神给我们什么样的福气？这里讲到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。我们通常讲到的福气是指荣华富贵，被赦免，这算什么福气呢？许多人根本不觉得自己需要被赦免，所以这个既不像福气，即使有好像也是多余的。我们需要解释一下，这个福气是一个很大的福气。我们先了解什么叫做赦免。赦免，原谅、饶恕、宽恕、赦罪，这些名词都是类似的意思。简单的说，就是犯罪没有被处罚，这个叫做赦免。不只是犯罪没有被处罚，这个叫赦免，还有更丰富的，我们慢慢再说。这个犯罪不处罚是赦免。那第二个问题是，谁能够赦免人？谁能够赦免、饶恕、原谅别人？只有被冒犯的人才有资格。就是第一个，我们要知道，只有被冒犯的人才有资格，别人没有资格说我饶恕你，因为你不是一个受害者。如果有一个人被伤害了，我不能够对伤害他的人说我饶恕你，我原谅你，我赦免你，因为我没有得罪你，你没有得罪我，我没有资格说我原谅你，我饶恕你。然后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啊，在诗篇五十一篇第四节，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的忏悔诗，就是他玷污了拔示巴，谋杀了他的丈夫，那么这个罪行，这件事情被隐藏了一段时间，后来是神借着拿单去责备大卫，大卫承认自己犯错了，他就写了这篇诗篇。他里面这句话，我向你犯罪，他特别强调唯独得罪了你。那么英国一个哲学家是无神论 Thomas Hobbes， 那么他虽然是无神论，但是他是在清教徒的背景下长大的，那个圣经真是非常的熟悉。那么他在讲论政府或论国家 Leviathan 那本巨著的时候，提到大卫这句话。Hobbes 是强调君权，这个统治者有绝对的权力，那么所以他根据里面有一个就是这节经文。哈布说大卫玷污了拔示巴，他只是因为犯罪得罪了上帝而已，他没有得罪，起码在法律上不能算他得罪了乌利亚或者拔示巴，因为那都是他的 subject， 都是他底下的臣民，他有这个权利。哈布很聪明，也很观察入微，但是他是错误的。在这里大卫说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，并不是说他没有得罪乌利亚，并不是说他没有得罪拔示巴，并不是说他没有得罪他自己的妻子。大卫得罪了这些人，但是重要的，我们需要看到万物都是属上帝的，万物的所有权都在上帝的手里。拔示巴是神的，严格的说不是乌利亚的，就如同你的生命不是你自己的，你是重价买来的，你的生命甚至也不是你父母或者是国家的，这一切都是属上帝的。那么所以大卫会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，这也是罪的严重性。我们一件小小的错事不是伤到人了，也许没有伤到人，但是违反上帝的律法，就得罪了上帝，冒犯了上帝。因此谁能赦免人呢？只有被冒犯的人才有资格赦免人。神被冒犯了，所以要说赦免，要说饶恕， 要说原谅。我们既得罪了神，我们就需要神的赦免、神的饶恕、神的原谅。那么因此你要饶恕人呢、啊、你要原谅人呢、啊、你要赦免他，这的确是非常难的。你感觉到赦免饶恕很困难，这是很正常的，因为只有神能赦免，你没有这个能力，你没有这个资格。耶稣曾经对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非常不得体的，在大庭广众，在饭局当中，把耶稣的脚都哭湿了，用香膏抹耶稣，用嘴亲耶稣的脚，大庭广众之下，非常不得体、非常冒失的动作。那么耶稣后来对他说了一句话，你的罪赦免了。他的什么罪赦免了？他在大庭广众下亲耶稣，这个不得体、不合宜的罪被赦免了吗？不是。我们外行，我们会问耶稣怎么会说你的罪被赦免了？在场的人有专家，我们外行看热闹，内行就听门道了。他们就看出来，他们就听到了耶稣说的不对。当耶稣说了你的罪赦免了，他们就很不安。另外一次，就是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，把天花板拆了，放在耶稣面前。那个摊子需要得医治，耶稣看到他，却说你的罪赦了。这是很奇怪一个表达。你去看你的牙医，你的牙医检查了你半天，说哦，这要做根管治疗，哦，这要拔掉，这个怎么样，要怎么处置？你的牙医不会检查了你的牙齿以后会说，哎呀，这位女士，你的罪赦了。除非他的意思是说你吃糖太多的罪赦了，那也说不到是罪嘛。我这个说罪赦了，看到病人说罪赦了，耶稣的意思是什么？第一个意思，釜底抽薪，他的确在说一件事情。虽然我们在应用的时候要小心，但是不能忘记这个原则。这世上一切的痛苦、死亡、疾病、艰难都来自罪恶。虽然我们不能说这个人受的苦很多，因为就是因为他罪很多，我们没有办法做这种数学比例式的应用，但是我们会说是有关系的，罪恶和痛苦是有关系的。那么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罪恶如果是得罪了上帝，那么在犹太人的观点来讲，也只有上帝能够赦免罪恶。这我们举一个例子，越大权力的人越能够赦免，权力小的人不太能够赦免什么事。假如你在高速路上你超速，那么警察把你拦下来了，那么超速了10公里，你说哎呀，警察请原谅，请原谅，请放了我一马，我要到医院去看我的母亲。超速10公里，我想交通警察也许可以说好吧，饶了你，原谅你，赦免你。但是如果是你谋杀了某个人，你跟警察说请你原谅我，请你饶恕我，他没有这个资格。要更大权力的人才有资格赦免他杀人的罪。那么在很多国家里面，宪法都规定一个死刑犯总统有权特赦。我们台湾也看到两位蒋总统过世的时候都有一些特赦。 但是学法律的人就会告诉你，这个特赦是不好的，因为违反法律。按着法律定罪的人不能够用特权，是宪法有给这个，但是最好要少做。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，要赦罪要有权威，罪越大需要越大的权威来赦免。那么我们人犯了太多的罪，恐怕上帝都赦免不了，因为赦免是免去那个罪恶的刑罚。上帝不应该违反他自己的规定，他不能够赦免。希伯来书总结了一句话，希伯来书9:22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流血就是处罚，任何的罪得罪了上帝都应该是处死的。所以你要得赦免，你要被上帝处罚，你要被上帝流血处罚才能得赦免。但是荒唐的一句话，处罚就是不赦免，赦免就是不处罚，怎么有处罚完了就赦免的事呢？在以赛亚书40一开始也讲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要告诉耶路撒冷，他的罪孽都被赦免了，他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。奇怪了，赦免怎么会有处罚呢？还加倍受罚，处罚就不赦免，赦免就不处罚。那么耶稣说的，如果说我们要被赦免需要被处罚，这是太奇怪了。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好，我们当然知道这个答案在一个非常奇妙的事上，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代赎。耶稣基督代表我们，也代替我们，使他所受的处罚和他所行的美善也都在我们身上，这叫连于基督。连于基督，我们就跟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罗马书6告诉我们的。连于基督，我们就跟他，就把他一切的好处接到我们身上，我们一切的过犯就接到他身上。这是约翰福音讲的葡萄树和枝子。连于基督，我们就在基督里面跟他行了一切的美善，也承受了一切的处罚。我们既有承受处罚，也有行一切的美善，我们又没有行。我们行了，因为我们凭着信心跟基督相连。我们没有行，因为我们靠自己是一点都没有行好处。我们也受了处罚，我们在跟基督相连里面，我们跟他一起同死同受刑罚。我们也没有受处罚，就是他代替我们。各位，就是我希望大家记得，这有点复杂，简单的说，耶稣代替也代表。代替我们就完全没有受到那些刑罚，代表我们就在其中有份了。那么这是上帝拯救我们的，借着耶稣基督代赎，代替我们受刑罚，代替我们遵行一切的律法。所以神有资格，他被冒犯了，他又有能力又有公义赦免了我们。哎，我们不是神赦免我们而已，神也要求我们去赦免别人。马太福音18:35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上帝赦免我们，上帝要求我们也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，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。哎呀，我们在讲饶恕、原谅、赦免的时候真是很累啊，讲的会累，听的也会累。因为讲好像上帝是这样命令我们的，要饶恕人70次， 赦免饶恕人70个7次，但是又很困难，很难做到这一点。但是这是神的要求，我们感谢主，神是有这样的要求，要求我们赦免饶恕我们的弟兄。你看马太福音18章那里所讲的，一个人仆人欠了主人1000万银子，被赦免了，但是他不肯原谅饶恕赦免欠他一点点钱的人，他不是得到了主人70个7次的饶恕，第二次饶恕就被收回了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神的赦免和饶恕是一个重价的恩典，我们需要认识神的恩典，悔改，真的相信他。我们需要也知道这样的事，就是我们没有能力赦免，我们没有权柄赦免，我们没有意愿赦免，我们只会冒犯人，我们不想赦免人。但是神有能力，神有意愿，神不但有能力有意愿，神也把这样的能力、意愿、权柄赐给我们。求主帮助，我们都站在一条船上，我们都有同样的状况。你不能饶恕人，我也不能饶恕，你不能原谅，我也不能原谅。任何的事情，包括夫妻之间、朋友之间、教会里面，我们彼此之间的不和不睦，是我们人性很难做到的。因为的确除了神以外，谁能够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，没有这个爱，我们没有。但是神有这个要求，你们个人如果不从心里饶恕你们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感谢主，有好消息，神也把这样的能力、饶恕的能力、权柄赐给我们。马太福音9章8节讲到耶稣对那个瘫子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莫名其妙，人生病他先说你的罪赦了，不是莫名其妙，耶稣是釜底抽薪，把任何问题的根讲出来了。你的问题是在你有罪，虽然神，我们人都有罪，神也，神在待罪人的做法在今世也有一些很奇怪，我们不一定能测透的。有的时候罪人是享平安，大享平安，有的时候比较义的人是有很多的祸患。约伯记是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，诗篇73篇也讲这个问题，约翰福音也提了一些这些问题，路加福音也提了。希洛亚楼瘫了，压死了一群人，这些人惨死，还有一些人被比拉多残酷的杀掉，他们并不是比我们罪更多。有些人生下来就瞎眼，就有病，不是他犯了特别多的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什么特别的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。两个意思，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，在一个生来就是瞎子的人身上显出神对罪恶的愤怒。你说他有什么罪？他在母腹中生下来就瞎了，母腹中又没有乱看女人。各位，这是原罪的事。我们正统教会的传统，即使是未见天日而死的婴孩也是有罪，他没有本罪或者实罪，实罪或本罪英文叫 actual sin， 他没有犯过实际的罪，但是他有 original sin， 就是亚当夏娃犯的罪也算在他的身上。好，这些复杂我们不去多讲它了，我们只是说每个人都有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信子的有永生，不信子的没有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神赦免人， 神对那个有信心的摊子说，小子放心，你的罪赦了。他对那个有罪的女人也是，你的罪赦免了。但是他对有罪女人说那句话很奇怪哈，这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四十七节。再讲一下这件事情，他在一个公众场合，这个女人非常不恰当的亲耶稣，接近耶稣，请耶稣的法利赛人就说，这人真是一个罪人，耶稣不是先知，这女人是一个罪人，一个先知怎么会让有罪的女人如此的亲近他？各位，耶稣是先知，耶稣比先知大多了，耶稣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，耶稣也知道这个人，这个请他的主人心里怎么想。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，为了让各位了解，我说的简单一点。你儿子在手术房动手术，十几个钟头之后，大夫出来非常疲倦对你说，陈太太，手术很困难，不过你儿子救回来了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跪下来抱住他，医生谢谢你救了我儿子的命，大恩大德，莫齿难忘，来世做牛做马，谢谢你。你走在路上发现，哎，什么手指有一个破痕，到药店我要买一包 OK 棒把这个包一下，老板说，哎呀，你那一点小伤不要买一包了，我就帮你包一下，他帮我把手包起来了，我要怎么谢他？我跪下来抱着他，哎呀，老板的大恩大德，莫齿难忘，将来做牛做马来谢谢你。不会嘛，不过是一个 OK 棒的恩典啊，谢了就完了。有两个人欠主人的债，一个都免了，一个欠很多，一个欠很少。那个请耶稣的犹太人说，我想那多得恩免的会更加爱免他债的人。各位，求圣灵光照你了，你觉得你欠了上帝多少？你觉得你亏欠了神多少荣耀？哈，很少，我还常常给他荣耀，他还欠我一点祝福嘞。我常常拿第一名，我在教会里的服侍很好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凡我所献上的都，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，我不像这个人。耶稣说，这两个人，另外一个人垂着胸举目望天都不敢，哦，主啊，开恩可怜我这罪人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罪就被赦免了，我们若不认自己的罪，罪就留下了。我们越知道主对我们的赦罪是丰富的，我们就会越谦卑，我们就会越感恩。当耶稣说，耶稣对这个主人说，路加福音七章四十七节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，但那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就少。于是对那女人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同席的人心里说，这是什么人，竟赦免人的罪呢？不小心看，我们会以为这个女人或者任何一个人被赦免，被上帝接纳，被上帝喜悦，是因为他的爱多，或者他的功德多，或者他做了什么好事做得多，或者耶稣在这里说，你看他把多少香膏浇在我身上，他爱真多啊，天堂的房子真大啊，你看你平常一滴香水都不给我，天上有房子小得很呢。各位，我们会这样想，我们的确要爱主，我们的确爱多，越多主越喜悦， 但是这不是功德，这不是行为称义，这是反映出信心的行为，恩典的果子。我们爱，因为神仙爱我们。当我们被圣灵光照，看到不管你是道貌岸然的，不管你的道德学问多高或多低，我们看到我们被主光照，哎呦，主你赦免我真是多，你对我真是好啊，那个我们对主的爱会更多。哎呀，求主帮助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是觉得，包括我们的见证，我想这也没有错了。我希望信友堂多有这种见证，因为信友堂是很福音派的，比较不灵恩的，所以没什么神迹奇事。我说这话有点讽刺的，我还希望信友堂多有一点这些的。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很神奇的神迹才觉得主很爱你吗？有一位周宗儒牧师，几十年前在一次的煤矿，他那时候在煤矿里面工作，煤矿的灾难中间，我忘记过了多少个小时，他活下来了，在矿坑里面。他吃过死人的肉，他喝过自己的尿，他很勉强的挨着一个通风口，有一点新鲜的空气，活下来了。后来他被救出来了，他后来就做牧师了，献给主，把自己献给主。吃过死人的肉，喝过自己的尿，活过来了。哎呦，主的恩典真是很浩大，所以他很爱主。各位，你觉得哪一个恩典大一点？没有喝过自己的尿，没有吃过死人的肉，这个恩典大，还是吃了死人的肉，喝过自己的尿，这个恩典比较大？你不觉得你没有得癌症，没有癌症得医治，在你身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大的神迹，平平安安的，最少也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吧？你不觉得癌症得医治固然是感谢主很大的神迹，你没得过癌症不是更大的神迹吗？求主帮助我们总是看到神给我们恩典多么丰富，多么奇妙。所以这个女人为什么得救？这个女人得救是因为她的信心，她信，她知道，她感觉得到，她是一个相当多罪恶的人，上帝对她的赦免，耶稣对她的赦免非常的巨大。我们不知道，只知道她是一个有罪的女人，只知道她犯了很多罪。所以犯很多罪有一个好处，对不起，犯罪没有好处的，但犯很多罪有个好处，你知道你自己是罪人，你会认罪，会悔改，会求恩典，会呼求。不犯罪是很好的事，这是属主的恩典保守你。但是如果不犯罪，德行各方面表现很好，也有一个危险，就是你忘记了，你忽略了神给你多大的恩典。你不必，我再说一次，你不必得了癌症得医治才感谢上帝，你没有得过癌症也感谢上帝吧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第三个问题是赦免谁，就是每个人都应该被赦免，但是得到被赦免的人是承认自己罪的人。有更多被赦免领受欢喜的人是知道自己罪多的人。好，第四个问题，怎么赦免？怎么，我们都有罪，怎么得到赦免？这一点我刚才已经讲过一些了。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这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过我们的信仰一个核心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们前几天我跟康师母去看一个朋友，这朋友在医院里面，他的命运蛮坎坷的，家庭遭遇很多的艰难。他是一个好基督徒，但是被亏负得很厉害，被伤害得很厉害，去医院也是又得了一个很怪的病。我们去之前在那里，我跟康师母在谈话，康师母就说，哎呀，怎么跟他讲神很爱他。各位，我们当中可能马上有很多人，对哦，我也是这样觉得哦。我在做牧师的时候常常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康牧师，我感觉不到神很爱我，我感觉不到神的爱，唱了那么多诗歌，真神之爱，全世界的海洋是墨水，墨水会写在真神，描述真神的爱会干，上帝的爱很丰富啊，可是我感觉不到，哎，我感觉到的，我看到的，我听到的是家暴，我看到我听到的是不公平，我看到我听到的是我的身体莫名其妙这样不好那样不好。这位我们要去看的基督徒他自己说，哎呀，主早点把我接走比较好，我实在是承受不了他这么多的爱了。感觉不到神的爱，各位，这都是老话了，我们能说什么？我们对基督徒，对非基督徒，我们对富有的人含着金汤匙银汤匙来到世界，我们对那生下来就瞎眼的，我们对那饿死的孤儿集中营里的，我说过我印象很深刻，有一张照片可能你们都看过，普利兹奖的一个得主，这个记者后来自杀了，一个外国人，他照了一张相，非洲难民营外面的一张相，一个小孩，我不知道四五岁吧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被撇弃了，就一个人坐在地上哭，后面就一只秃鹰。他照了那张相以后，人家问他他做了什么，他说我把秃鹰赶走了，赶走了问题并没有解决，你怎么跟这样的小孩说上帝爱你？各位，这个世上很多人不信，但是我们能对每个人说神的儿子为你死，所以神爱你，没有别的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死会有敢做的，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，没有别的。你说神很爱我，因为我家里幸福，很多人家里不幸福，神很爱我，因为我有一个好的丈夫或妻子，很多人丈夫妻子不好，神很爱我，我身体很健康，很多人身体不健康，神很爱我，因为他的儿子为我死了。我们在这样的爱之下，不但是得了赦免，这个赦免跟世人的赦免还不太不一样，很多不一样。各位，赦免可能会造成一个现象，就是很宽大的人什么都原谅，犯罪就越来越多了。这我们小的时候就 我就碰到过这个事情。初中的时候，我那时候也算还算乖，没有参加，但是看得到，哇，我们有一个老师，不止一个，就有一个老师是真是非常老实，对我们非常宽大，做错了大都是原谅了，哎呦，学生都骑在他的身上。饶恕原谅的结果常常就是我们越来越有恃无恐，饶恕原谅的结果很多时候是我们越多犯罪。各位，如果一个丈夫在外面有小三，回到家里，太太说我原谅你，他可能会被感动，但是也可能，如果太太死一直都是这样的话，他就不断有小三小四小五小六，哎呀，老婆会原谅吗？老婆会饶恕吗？有的时候饶恕原谅赦免世界的会产生纵容。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在每次被饶恕的时候，不是只是增加我们的无耻和厚脸皮，我们会生活越来越圣洁，越被饶恕，我们不会哎呀，那我作恶已成善，那我就多多犯罪显出主的恩典吧，断乎不可，不会的。我们得到的饶恕不仅是过去错误的被赦免，而且让我们对将来少犯罪也有帮助。所以赦免除去罪恶不只是对那件罪恶的刑罚除去了，而且是对我们自己的罪性有，我用一个字，减少吗？我们会渐渐越来越圣洁。好，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们讲了赦免，我们也提一下遮盖。为什么在这里用遮盖这个词？遮盖这个词英文 cover up 不是一个好词，好像是改账的一样。他要表达的是这样，就是神对我们的赦免是彻底的，神对我们的赦免是不留记录的，神对我们的赦免不会过一阵就翻出老案子来说，你看你又怎么样，你以前怎么样。圣经上讲神对我们的赦免，弥迦书说是把我们的罪恶扔到大海里面，也常常用涂抹遮盖，意思就是神对我们的赦免是没有记录，好像没有发生一样。唉，好像没有发生一样。各位，这个恩典我们每个人都需要，因为我们的良心会控告我们，人会控告我们，恐怕最重要的是撒旦会控告我们。你不要以为魔鬼撒旦只是头角狰狞很可怕的一条蛇，在圣经里面，在约伯记撒加利亚书里都有讲，魔鬼撒旦就某个意义来讲是上帝的检察官。启示录说那昼夜在我们神面前控告我们的，他是显出他想尽一切办法叫人犯罪，然后显出他一切的正直，在神面前说这个人该死。而讨厌的是他讲的都是真的，他讲的都是对的，他在神面前不会说谎，他控告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得到的救恩，被赦免的救恩是不被控告，有一个平安的良心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有平安的良心，我们得到了赦免， 这是让我们觉得有福的。是的，圣经里面讲到有福，也有荣华富贵高寿的部分。申命记28章讲到，如果我们听神的话，以下的福会追上我们，临到我们身上。那些福气追上我们，我们说祸不单行，圣经给我们是福有双至，非常丰富。这些丰富不是旧约才讲，新约主耶稣也讲。路加福音18章29节，耶稣说，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，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，在来世得永生的。我们感谢主，今生就有丰富的。虽然再一次我们也不能用数学来算今生我们近前我们会得多少祝福，但我们知道会有。然后很遗憾的，申命记28章讲到，如果我们犯罪，就有各样的祸患。各样的祸患包括疾病、瘟疫会多起来，天灾人祸会多起来。最重要的，在罪恶当中我们没有平安。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就是心中有平安。没有平安，利未记26章描述的是风吹树叶的声音会叫你们逃跑。申命记28章65节说，没有平安，你必心中跳动，眼目失明，精神消耗，昼夜恐惧。下面这句话，我得忧郁症的时候常常有，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，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上才好。恐慌害怕。我们感谢主，诗篇91篇第5节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，或白日飞的箭，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，或午间灭人的毒病。这可能是指着出埃及的晚上那一天，没有跟神和好，没有认罪悔改，得到主的赦免，得到主的遮盖，得到主的涂抹，就害怕。我们提一下那个害怕的人，圣经上几个犯罪的人都是害怕的。该隐的特点是害怕，比拉多后来也是害怕。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扫罗，他越远离主他就越害怕。他原来是英雄，他也一直多少是英雄，大卫在公歌里讲到他是英雄，多么的伟大。但是当他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时候，他的愁苦就增加了。撒母耳记上14章，他优柔寡断，非利士人溃乱的时候他不去追，军队饥饿的时候他不停下来冲击，该快的不快，该慢的不快不慢。撒母耳记上15章，他颠倒是非，他不该杀的他杀，他该杀的他不杀，不该杀大卫，不该杀他的儿子约拿丹，他要杀他们，该杀亚玛利王，他不杀他们，不该杀挪伯城的祭司，他杀。在撒母耳记上28章第5节，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队，以前扫罗看到军队，看到抵挡欺负他百姓的，他愤怒，他大大的征战得胜。现在他看到，他心中发战，惧怕。20节他甚是惧怕，21节他极其惊恐。我们求主帮助，不认识上帝，远离上帝，诗篇90篇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，怎么能不害怕，怎么能有平安？我们度尽的年日好像一声叹息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求主给我们平安，求主让我们有在这个世上生活非常需要的一个福气，知道自己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，这是恩典。所以常在主的恩典中思想主给我们的慈爱。约翰福音1章17节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主啊，你恩待你的教会，恩待你的儿女，恩待我们每个人，让我们都有这样的福气，都知道这样的福气。如同在马太福音讲，谁谁谁是有福的，饥渴慕义的是有福的。如同诗篇第一篇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思想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们都是有福的，不配的恩典，感谢主。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心中的不平安，心中的不安，神的震怒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哪有什么福气啊？白天说希望到了晚上就好，晚上希望到了白天就好，不能面对黑夜，也不能面对白日，我们躲，我们藏，我们不快乐，我们害怕。求主赦免，求主恩待，求主让我们过有福的生活，信靠你的生活，相爱的生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